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53集。然而，李承乾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、放弃废立之念的同时，东宫就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。事情源于一个叫称心的乐童。称心这个名字是李承乾起的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此男童让太子颇感称心如意。史书称，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，美姿容，善歌舞，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。宠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宠爱到与童卧起的程度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演绎这一幕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。原有卫灵公与糜子分桃典故，魏昭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，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，陈文帝与韩子高的南后奇谈。历朝历代有这种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，可谓不胜枚举。但是别人有十个称心可能都没问题，而李承乾只要拥有一个称心就足以把他害死。因为眼下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，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，随时可能喷发。在这样的危机时刻，李承乾的这些龌龊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？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，李世民勃然大怒，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，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，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废了。可是李承乾不但没有洗心革面、痛改前非，反而在东宫为称心建了一座灵堂，供起一尊塑像，朝夕焚香祭奠，并暗中为称心追赠官爵。此外，李承乾又连续几个月赌气不上朝，还命护奴数十百人专席祭乐，昼夜不绝，以致鼓角之声日闻于外。对于太子的所作所为，李世民当然是忍无可忍，屡屡流露出废黜之意。李承乾知道自己彻底丧失了父皇的信任，他思来想去，最后决定孤注一掷，发动政变。他暗中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刺杀团，头目由左卫副帅封师进、刺客张师正、何干成基三人。刺杀团的任务首先是干掉李泰，其次是伺机刺杀太宗李世民。为了保证政变成功，李承乾又秘密联络了一帮王公大臣，其中就有汉王李元昌、开国元勋侯君集、东宫侍卫贺兰楚石、禁军将领李安衍、驸马都尉杜和、开化公赵杰等人。这帮人歃血为盟，发誓同生共死。杜和对李承乾说，我最近仰观天象，发现有变化之兆，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。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，生命垂危，皇上一定亲来探视，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。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，齐王李佑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。李承乾冷笑着对何干成基等人说，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20步，我们要是想干大事，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？然而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，他的大事最终就是坏在这个齐王李佑身上。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一场灭顶之灾便从天降临。齐王李佑是李世民的第五子，贞观十年受齐州都督。和李承乾一样，这个李佑也是一个飞鹰走马的纨绔子弟，偏偏太宗派来辅佐他的长史全万计又是一个性情偏狭、极端严厉之人。于是李佑和全万计便经常死磕，双方矛盾愈演愈烈。李佑一怒之下杀了全万计，由于担心太宗追究，加之左右的怂恿，李佑索性起兵造反。但是李佑毕竟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，所以叛乱很快就被平定，李佑被押赴长安赐死。李佑败亡后，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，事情竟然牵连到了太子的手下何干成基，有关部门立刻将何干成基逮捕，关进了大理狱，准备处以死罪。死到临头的何干成基为了自保， 不得不主动上告，把太子党的政变阴谋一股脑全给抖了出来。齐王李佑刚刚伏诛，太子谋反案旋即爆发。在如此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，李世民顿时心如刀绞，五内俱焚。贞观十七年四月，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萧雨、李世济等宰辅重臣，以及大理寺、中书省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，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。审理结果，此案证据确凿，李承乾反省已具，罪无可赦。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，可事到临头，李世民还是感到了无比的心痛和无奈。他神情黯然地问大臣们该如何处置承乾。群臣面面相觑，没人敢发话。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严重、最恶劣、最敏感的事件，这种事情谁敢替皇帝拿主意？朝堂上一片沉默。最后终于有一个小官站了出来，打破了这种难挨的沉默。这个人叫来济，是隋朝名将来护儿的儿子，时任通事舍人。他对皇帝说，陛下不失为慈父，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。他的意思很明白，就是希望保住李承乾一命。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。四月六日，李世民颁下诏书，废黜太子李承乾，将其贬为庶民，囚禁在右领军府，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。李承乾在这边障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，于贞观十九年抑郁而终。处置完李承乾，接下来就轮到他的那帮党羽了，李安衍、杜和、赵杰等人全部被斩首，但是另外两个人，李世民却想对他们网开一面。一个是汉王李元昌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，无奈群臣极力反对，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。另一个就是侯君集，刚刚逮捕侯君集时，李世民就对他说，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利的侮辱，所以亲自审问你。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，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。最后他的女婿贺兰褚时跳了出来，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朝廷揭发了。侯君集无话可说，只好低头认罪。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跟随自己多年，而且是开国功臣，打算法外开恩，饶他一命。然而满朝文武却一致反对，李世民没办法，只好将他斩首，家产抄没，妻儿流放岭南。太子出局后，魏王李泰踌躇满志，自以为储君之位非他莫属，而太宗李世民确实也主义于他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，李世民一直都觉得这个儿子最像自己。他有志向，有韬略，有智慧，有才情，由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，应该是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。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，眼下承乾既然已经废了，由李泰来继任储君就是理所当然、名正言顺的事情，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。基于这样的考虑，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，准备立他为太子。与此同时，李世民也就此事与朝臣们进行了商议，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朝臣们在新太子的人选上却产生了重大分歧。大臣们分成了两派，中书侍郎岑文本、黄门侍郎刘季等人力挺魏王李泰，而司徒长孙无忌、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却提出了另一个人选，年仅16岁的晋王李治。褚遂良甚至在私下里警告太宗，如果一定要立魏王，晋王的人身安全必定会受到威胁。换言之，一旦魏王当上天子，李承乾和李治很可能都会被他斩草除根。李世民不得不承认，褚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。以李泰的性格和手段，他完全有可能在当上皇帝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。犹豫再三之后，李世民终于决定放弃魏王，改立晋王。他随后便在朝会上当众宣布，承乾悖逆，太意凶险，皆不可立。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，李世民亲临承天门， 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太子。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，我若立太，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。自今太子失道，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，传诸子孙，永为后法。且太立，则承前与治皆不全，治立则承前与太皆无恙矣。数日后，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，降爵为东莱郡王，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。不久，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，将其迁出长安，徙居均州的云乡县。名曰改封，实则与流放无异。永徽三年，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云乡，年仅33岁。在这场波谲云诡、惊心动魄的夺嫡大战中，铤而走险的李承乾和处心积虑的李泰最终两败俱伤，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终胜出。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未来的唐高宗李治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渔翁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